32篇，32篇很短。
这一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凡心里没有诡诈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，黑夜白日，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精液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。我说，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为此，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。大水犯意的时候，必不能到他那里。你是我藏身之处，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。以得救的药膏四面环绕我。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当行的路。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，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，必用绝环配头勒住他，不然就不能驯服。恶人必多受苦楚，唯独依靠耶和华的，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。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，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。
那感谢主，这个不长啊。这边被新约引用了什么？他拿这个东西来讲什么？
罗马书4:7-8。
对了，他拿这两句话来说什么？来证明什么？
正如啊，就是大卫。
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，厉害哦。
他说
这个地方是讲，不是讲他的行为，厉害不厉害？人家好会读圣经，
哎，
可是他写在这个地方，他也引用了我们还会忘记，所以为什么这样查圣经其实还是蛮重要的，因为你会回到。你知道他们使徒在想什么？你知道主耶稣给他们的智慧在哪里？这个好厉害啊！他不是第四节、第五节，他是第一节、第二节，一开头就讲这个有福啊。这两个有福一样不一样呢？第一节、第二节讲的是一个福呢，是两种福呢？
同一件事情。
哎呦，为什么是同一件事情？
只有心里没有诡诈的，这个他才会在神面前呢，像大卫一样的。
所以你就说要得到这个福，需要有条件的，是不是？
嗯，
他是因为心里没诡诈，所以神不算他有罪呢，还是怎么样呢？这个文义上读上去啊，中文的文义上读上去，跟新约救恩的原则对不上的，你要回去看，他可能不真的是这个意思。但先回到前面的，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，和不算为有罪的人。两个一样不一样？就是两个福呢，是一个福。
应该是两个福了，一个是赦免其过呀，
对，
就是他已经有犯过罪呀。第二个是没有罪债，他不算有罪，那就
真正有水准，还是我们满福的丁阿姨。
我看他们都不打我，本来
时不时就显出来的功力，当然是两个福嘛，一个是对你所有的罪，他赦免。啊，这是对于你的罪来讲，另外是对你这个人来讲，他不再当罪人来对待你。所以有人去说这个叫做赦罪双福，还记得吗？我们讲过好多次那个诗篇51篇，你不但要赦免我的罪，你要解除我的罪，你要解除我一切的过犯，你要让我比雪更白，我们原来没这么白，就跟多加跑步一样，越跑越白。然后你呢，你不能让我看到你就抬不起头来，你要让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，你要把这个人重新新造过。我来到你面前，我不要天天做一个罪人，我不错，我的罪你都赦免了，但是呢，从此以后你已经不再以对待罪人的态度来对待我，尽管我还在罪身里面。他是这个意思。 那另外一方面呢，因为保罗已经给我们解释了，这个叫做在行为以外不算为有罪的。保罗说做工的得工价，唯有不做工的啊，那个叫做恩典啊。因为保罗已经这样解释了，所以你这时候再看心里没有诡诈，这算什么？算行为啊，算条件啊。这个心里没有诡诈实际上是对着哪一句话说的呢？这就是第三节说的，闭口不认罪，那个叫心里诡诈。耶和华不算你为有罪，耶和华是赦免你的罪，但你不要在心里面想说我没有罪，或者我的罪藏起来耶和华看不见，那个叫做诡诈。他不再讲你这个人的条件。这主耶稣称赞那个约拿单也是一样，因为他心里在想的时候他没有把它盖起来，他没有在嘴巴上讲另外一套话啊。主耶稣称赞他不是因为他直肠子，而是因为他诚实，他没有对我说好话，是这个意思。同样在这里所谓心里的诡诈，是说神不算你为有罪呢，哎，你自己也不认罪，那就麻烦。所以有人在讲说，哎，我信主还不要认罪，这就讲得很清楚，他没读懂嘛，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。神赦免我的罪，神不算我有罪，但最重要的就是因为什么？因为我认了罪了。这样大家明白不明白这段话的意思？这是非常重要的话，记得，尤其被新约引用之后啊，它是很清楚的。你看他早上起来怎么灵修啊？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。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这是对的。那这个和我们认了罪祷告了，他比较什么忏悔了再去犯罪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？
跟心里没有诡诈，
那个是心里诡诈没错，我来忏悔就是为了要去犯罪，我犯罪呢事先想好了我还可以忏悔，所以我可以犯罪。那还有呢，这里所说的承明我的罪隐瞒我的恶，它基本上有两个状况，一个就是它是过去的事情，已经发生的事情，而不是预谋的事情，像丁青所讲的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所谓我的罪我的恶呢，那就是讲到罪的势力的东西，他在你身上发动，他对你有引诱，你软弱了，你发了脾气了，你打不过他嘛。我们活在肉身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打不过，你动不动你一天活下来，你说你今天没有什么不逃出喜悦的事情吗？这是他所在说的。那一直到第五节他就在形容这个状况，他要我们先晓得神那边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，又晓得你要得到这个恩典，留在这个恩典里面呢，你最重要的就是心里没有诡诈，你不要闭口不认罪。弟兄姐妹，有没有这种不认罪的时候啊？你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精液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，终日哀哼，骨头枯干。弟兄姐妹，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啊？
有啊，
有啊。举个例子来说啊。
比头发都多，
其实我们在小孩身上就看得见了嘛。小孩他犯错他不认错他一定不开心的，他心里有事心里有事心里有事，你把他说出来就好了嘛。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一模一样的事情。当然这里面有一个这个什么，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，这第六节很有意思啊。一方面我们说大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作者为王，又说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，这个怎么解法？那这就回到我们刚才讲的，比如说新约的时候使徒拿这首诗来讲到，他会讲什么？一方面他会讲刚才保罗所讲的，还有呢，虔诚人当趁你可寻求的时候祷告你，这是什么时候？救恩的时候嘛，对不对？到了什么？还有一个叫做大水泛滥的时候，就是到了审判的时候，到了这个救恩的门关起来的时候。那这首歌里面很多细拉细拉细拉细拉，我们上次讲过了，就是一个间奏的意思，对不对？一个段落一个段落，你是我长生之处，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，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，这是很好很好的，很多人写诗歌都用这首。哎，但是第八节有什么特别呢？
怎么变成我，突然变成我要知道你？
哎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解释？前面读的诗篇至少有一两个例子也是这样子的，
神跟他一起在说话吗？在唱这个歌吗？
他没头没尾的突然出来这两句话，表示这个话是谁说的？
圣灵吗？
对对，耶和华说的。他说着说着他讲得太好了，讲得太对了，突然圣灵有话放在里边，我要教导你， 指示你当行的路，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。哎，这个话很有意思啊。这劝诫就劝诫，怎么叫做定睛在你身上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实际上直白的翻译就是我用我的眼睛引导你，指示你所当行的路。我的眼睛，神的眼睛哦，引导你，什么意思？那最后两节十节十一节呢，又是大卫在讲话，对不对？回头形容啊，你如果像是无知的骡马，不被驯服，不认罪，不寻求耶和华，那你就必多受苦处吧。那如果依靠耶和华，依靠耶和华什么呢？赦免我的罪，他不算我为有罪，这个是你的依靠。你要明白这个恩典的大到什么样的地步，欢呼快乐啊！这样的人叫做心里正直的人。这个正直啊，这个诡诈都跟我们讲的不太一样。你是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来到神面前，神有足够的恩典。你越是在软弱的时候，你越是来到他的面前。就像小孩子越需要了，就越来到爸妈这里嘛，你只会多得疼爱嘛。但在这里他讲到神要怎么样引导我们啊，几乎是对他前面所说的。他说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，你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。但是这个手续是怎么办的呢？是神说我要教你，说的没有错，我要教导你，我一定指示你当行的路。但是我怎么样引导你，怎么劝诫你呢？他是说我要定睛在你身上，实际上就是 I'll guide you with my eyes， 我用眼睛引导你。第九节好动，无知的骡马，嚼环配头勒住他，掌管他的舌头嘛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的舌头得到神的话语的掌管，你根本就不去提那些其余的虚无之道、虚无之神呢，神可以驯服你。但是他驯服有一个很重要的办法，是用眼睛来引导你。
圣经说他定睛在我们身上，
一样，他的英语就是很简单，我就是用眼睛引导。另外一个诗篇就直接翻了，定睛在我身上。
哎，我们以前查的哪一个呢？启示录上好像那个，
眼目如同火焰，对不对？鉴察人的肺腑心肠。
还有那个四活物，那么里外都是眼睛啊，骗
你。人看我们，那这个引导又不太一样，引导怎么回事呢？你要被神的眼睛引导，第一个条件是什么？就他知道神在看他。前面我们讲的是恶人心里面没有神，他以为神必不察看。我们呢，你要被神的眼睛引导啊，你不要像无知的骡马，就是真的是知道，我们要知道神真的是鉴察我的肺腑心肠，我半夜你查我的里面，你就查不出什么东西来，是这种的眼睛引导。那我一直觉得这里有个事情很奇怪，就是为什么要是在巡夜里面有一个人一直盯着我看，哪怕我背对着他，我也会晓得怎么回事。为什么人家一直看你，你就不晓得有人在看你，是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。但你晓得你一切的事情在神的监察底下，当你活在这样的状况底下，你才会不随便说话，你才会不随便走路，在你所行的路里面才有所谓当行的路和自己去乱跑的路的分别。那所以这首诗虽然很短啊，它里面讲的东西很重要。一方面讲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那个完全被恩典所覆盖的身份，以及我们与主的关系，以及神给我们的应许。一方面又告诉我们说，怎么样能够在这样的应许里边，在每一步的路上得到神的引导。那一个这样子来寻求神的人，叫做心理正直的人；不这样寻求人的，叫做心理诡诈的人，恶人。因为他在罪，自己的罪上首先就不知道来到神的面前寻求恩典，他反而要去遮盖。所以一个最好的认罪的方法就是第五节的，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早请示晚汇报，是不是？这毛泽东那套就从这儿来的。33给我们念念。
义人啊，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，正直人的赞美是合宜的。你们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，用诗弦、诗歌颂他，应当向他 唱新歌，弹得巧妙，声音洪亮，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，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，他喜爱仁义公平，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，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，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。他聚集海水如雷，收藏生羊在库房，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，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，因为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耶和华是列国的筹算，归于无有，是众民的思念，无有功效。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，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。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，他说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。耶和华从天上观看，他看见一切的世人，从他的居所往外查看地上一切的居民，他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，留意他们一切作为的。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，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，靠马得救是枉然的，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，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，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。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，他是我们的帮助，是我们的盾牌，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，因为我们向来依靠他的圣名。耶和华呀，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，向我们施行慈爱。
这个诗篇有没有被新约直接引用啊？
不知道，
这个你要是抓得出来算你本事。其实就是第一句，那它英文一开头 Rejoice in the Lord，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就是这句话 Rejoice always， Rejoice in the Lord。 我们不太想到那些话其实是旧约的话，哥罗西书还有什么的啊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还有腓立比书是吧，这里面两次说到要喜乐。那他自己呢引用他从前的旧约呢，这里面有哪一些是从旧约摩西的书里面出来的？他是个思想耶和华律法的人嘛，
他所有旧有命令就立嘛。
对对对对，在他的诗篇里面好几次用这个话，还有一个是在148吧还是哪里，这个是他对创世纪一章的读后感，是不是聚集海水如雷啊，收藏在生养在库房啊，一样的，借耶和华的命而造，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，这都是在讲，他换了一个话来形容啊，他所学习到了这个世界的来历，对他来讲这个世界的来历是跟神脱不了关系的。那这里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前一次也讲了，摩西的律法书里边你看不见这件东西的，就是音乐到底是干什么的。哎，这里他就跟我们说了，你们是用音乐来弹琴称谢耶和华。啊，保罗也说我们聚会的时候可以有颂词灵歌彼此对唱，那一样的也是从这里出来的啊。你们因为应当向他唱新歌，为什么叫做唱新歌呢？往后的诗篇他定义了，他说新歌就是赞美神的话，叫做新歌。那什么是旧歌呢？什么是旧歌呢？因为在大卫以前其实没这个东西的，就是摩西有，对吧？以色列人过红海，他向耶和华唱歌，那个叫做新歌。 啊，摩西年纪很大了，写了一首诗篇90篇，那个叫做新歌，这个世界上以前没有的歌，像耶和华歌颂耶和华的歌，你可以直接弹琴称谢耶和华。那当然我们在这个西方音乐史里边最出名的例子啊，其实不止他一个人啊，就是巴赫嘛。啊，因为巴赫他明明的讲，他说音乐只有一个功用，就是赞美神。所以他写的一切东西都跟赞美神有关系。你要是懂得他的音乐啊，你的确可以照着大卫所说的弹琴称谢耶和华，你可以直接用音乐来跟神沟通，用他的音乐啊，但是你要用别人的音乐呢，就没这么简单了，要转个弯了，加上自己的想象力，因为别人写的音乐，包括贝多芬啊什么什么，他就不直接是为了想要称谢耶和华嘛，对不对？像我们现在喜欢唱这什么迦南诗选呢，也是一样，它算是我们的新歌，所以这里呢，他就讲到什么喜乐。跟音乐合在一起，讲到这个音乐在我们服饰上的功用，这是这首诗讲的比较清楚的地方。那还有呢，常常说的这个十二节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，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。首先我们要说这是一件事情还是两件事情呢？这两件事情是一样的事情还是不一样的事情呢？什么叫做所拣选为自己的产业的？我们现在常常用这个东西，就是说啊，你说韩国基督教是国教，美国是基督教国家啊，匈牙利也说他们自己是基督教国家啊，这样的国家是有福的，是这个意思吗？
应该不是地上的国吧？
应该不是地上的。大卫在这里指的是谁啊？指的肯定是以色列国。因为耶和华从天上观看，看见一切世上的人，可是呢，只有一个国，就是他和大卫所立的约啊，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以色列国，这个国的神是耶和华。这是他在讲历史，他讲的是一个特定的对象。然后什么是所拣选为自己的产业？这个典故从哪里来？为什么会加上这个？难道？就以色列之所以成为耶和华的国，他们从出埃及一直到大卫啊立了国，我们需要晓得，以色列人虽然进了应许地啊，可是直到他们立王以前，他们是不是个国都成问题，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政府系统。比如说我们定义什么是一个国家，哎，你把中国共产党拿掉，你定义现在的中国就很难了。但是总是国家一定要有政府的，以色列人其实没有政府。直到大卫的时候，他算是有一个王位了啊，那个叫做国。那拣选为自己产业的是怎么回事呢？以色列后来亡国了，就是耶和华就是离弃了他自己的产业嘛。记不记得当时以色列人造金牛犊啊，后来耶和华摩西不是把他的法板都摔碎了吗？神就叫他重新做两块板子啊，神在这个出埃及记第34章就降临在西奈山上宣告耶和华的名吗？哦，可大家念了好多遍了，说啊，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啊，赦免罪恶过犯和罪孽啊。摩西一听，他就马上趴在地上，他求神什么？请你以我们为你的产业啊，所以这是两回事情啊。我们成为神的产业，就是说神永远不离开我们，我们就是他所经营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，直到永远了。所以丁青讲的是很对的，这个根本就跟世界上的国没有关系。这里所说的国，其实就是新约的教会。我们是神的子民，对不对？有君尊的祭司啊，有什么是圣洁的国度？他是在讲这个东西，而不是说你哪个国家的教是基督教。这个也有一点像我们上次讲的大卫写的主日学的教材，他真的是拿这些诗来教导百姓的。那这里面有很多很好的话啦， 让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啊，是不是？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，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啊。那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，他是我们的帮助，我们的盾牌。那这个等候啊，你如果去新约里边看的话，这个等候呢就不太一样了。哎，那个时候所说的等候呢，就是等他的救恩。从雅各他就说，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的忍耐等候主要指的什么而言呢、啊、指的主再来而言。我们的等候有一个方向啊，就和他们当初所说的等候不太一样啊。他们当初的等候比较是从困难里面啊，从敌人的手中救出来啊。新约所说的等候，如果你去看一看的话啊，忍耐等候基本上都是讲到救恩成就的事啊。但是这个诗仍然很好用，仍然可以用在我们身上。比如他最后讲，照着我们所仰望的向我们施行慈爱。那你也可以说第八节，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，就是主耶稣主导文里面所说的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